健康，家庭幸福快乐。即上个礼拜四，我自己做咗一个身体嘅检查，肠镜同埋胃镜，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关心，同埋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祈祷，好高兴嘅告诉大家，咁就冇咩大碍嘅，即系有啲嘅小问题，所以多谢大家嘅关心。咁四个礼拜前咧，我就从旷野翻嚟，同大家就分享咗民数记嘅十三章，当时嘅题目就系2:10信心嘅考验，系咪？呢个系四个礼拜前嘅啦。所以今日咧就带大家一起嚟睇民数记嘅十四章吓，我哋可能今日会即系多啲睇圣经嘅，所以大家如果手头咧冇圣经，我就拿本圣经，我哋翻下民数记嘅十四章吓。咁今日翻嚟嘅主题就10:2啊，就调翻转头不信嘅代价啊。咁呢个代价究竟有几大咧？佢嘅影响有几咁深远呢？如果我哋唔系认真嘅思考嘅话，我哋可能都系知道哦，嗰、那个代价好大啊，就系一个好模糊嘅咁印象啊。咁究竟代价有几大咧？话罗知嗰十个人死咗噶嘛？其实已经唔止咁简单啊。唔系嗰一代人全都死咗啊嘛啊，咁都系唔止咁简单啊。如果你今天在以色列去问一个犹太人的话，尤其是拉比他们的先生，他都一样跟你讲他的 祖先犹太人出埃及行旷野那些的故事，整个犹太人的民族那个 mentality 呢，几千年来呢都受这一件事，就这个出埃及行旷野这一件的历史的事件所塑造，这个影响呢直到今日。圣经希伯来书的11:6讲，就是人非有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一代人神是不喜悦的，他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仔细地看一下民数记的14章，看一下在其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功课。我们先有一个祈祷先，我们低头。我们的主，我们的阿爸父，你怜悯我们这一群被你拣选的人，今天有福在你的圣殿中一起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的灵来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主你话语的真实，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个心愿意来跟随主。我们将以下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赐下你的，愿主你祝福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次讲到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看顾之下，他们终于来到了迦南美地的 门口、上次讲到，如果将我们 Gold Coast 比喻成那个迦南美地的话，那他们已经到了 Logan 的了，起了 Logan 的了。那摩西就从12个支派里面就揀了一，每一个支派揀了一个领袖，共12个探子，就差他们去回迦南地去窥探那里的情况。咁40日之后呢，个探子就返嚟报告。咁有10个探子就讲，哇，嗰个地方真係好啊，但係唔起得。佢哋嘅城坚固，佢哋嘅人都高大。嗱，我哋啲人呢，佢哋睇嚟就係蚱蜢嚟嘅。所以我哋气真係送死嘅啫。呢个係10个人嘅 report， 佢哋嘅报告。咁有2个人讲，哎，我哋快啲上去，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去得到那个地方。所以就有2个的态度，有2种的信息在百姓面前传开。我们跟着就看看会众怎样的反应。第一点我想分享的是他的民众的反应。我们刚刚 Kevin 帮我们带我们读出来前面的4节。
佢话我哋第一点，佢哋话我哋要翻埃及，
系吧？
民数记嘅第一十四章一开波啊，一到四节，佢话当下全体会众大声宣扬，拉耶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和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体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不被掳掠，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哋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嗱，佢哋就接受咗嗰个十个探子嘅意见，就开始埋怨。啊，呢个系一个悲剧嘅开始。我哋翻埃及去吧。呢个明显系出自魔鬼撒旦嘅声音，因为神系带我哋出埃及，佢哋又翻埃及。很明显他是反叛神的心意。我知道摩西亚伦他一听到以色列人这样抱怨，他知道大件事大祸临头，所以他苦苦在地下不敢抬头见那些人。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民数记的十一章，我上次看到这个转捩点是民数记的十一章，十一章之前和之后，他们再向神抱怨的时候，神对他们的态度完全反转。第十一章是一个 magic point， 是十一章。十一章他们一开始抱怨的时候，耶和华就降火在他们中间，烧死了很多人。那次的抱怨没有今次那么犀利。今次的抱怨更加犀利。第九节是讲在被背叛神，那么十一节讲是藐视神，这个神自己讲你们藐视我啊。那么十一节同时讲到这个是公开的不信这位的神，所以他们的抱怨呢，就是他们对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计划的彻底的反叛，而且是神对出埃及过程当中神所给他们经历的一些神迹的一次的否认，这个实在是对神一次极大的冒犯。所以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为奴，他们在埃及为奴的痛苦。当时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在哀求，他们在痛苦中哀求上帝，咁上帝先至派摩西喺带领以色列民去出埃及。现在咧，佢又翻嚟怀疑上帝嘅良善嘅心意，自己想翻埃及，自己选择与神嘅恩典隔绝。嗱，我哋当中有两个探子，约书亚同加勒，佢撕裂衣裳吓。这个第七节和第九到第九节，这里这么讲啊，民数记的十四章七节到九节，他说论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就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麦之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里有两个探子，他们的声音完全不同。但这两个很敬虔的人呢，很勇敢地站出来想扭转那个的国民，群众的反应是怎样呢？那么十一节说群众的反应，他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因为以色列人呢，如果人是讲假见证的话呢，这个处罚就是用石头打死的， 所以他说这两个人你们讲假话，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这个有民众的反应，群情汹涌，完全的失控。他们知道群体效应的可怕。那这些人呢，就连同那十个探子是一起是反叛神。摩西呢根本就无能为力。在这个关键时候，是神自己出手。在经文讲，这个时候很关键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向以色列的会众显现。这个时候呢，是神亲自握手来镇住他们。如果神再不出手的话，那两个伟大的探子可能连埋亚伦，连埋摩西、亚伦都命都不保。但是如果神一旦出手，就不是好玩的，就不是好玩，就大件事的了。所以十一节神是说，我说这民藐视我又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个是神亲自讲的。十二节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除灭他们。所以神对他们的惩罚呢，是非常之严厉的。但是这一点呢，我今天还会来分享。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被神拣选的一个群体，我们就像以色列人的身份一样，我们的身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其实我们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旷野。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都是神的应许之地迦南，这个就预表了一个丰盛的生命。旷野呢，其实是一个艰难的地方，但旷野都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地方。我们的成长需要代价的，我们每一步的成长都需要代价。如果我们不成长呢，那个代价就更大。成长需要代价，不成长呢，代价就更大。如果我们纯粹，我们不冷不热，我们将神家的事排在最后，我们其实就是浪费神给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和资源。将来在神的面前，审判的面前，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其实就是浪费我们的生命。这个难道不是全部的代价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是听那些熟悉的翻埃及戏，我们回翻埃及戏那个的声音，定还是听那两个有信心的探子的声音呢？其实我们每一个里面有圣灵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分辨这两种声音的，我们自己是可以分辨的。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我们愿意选择来跟随世界的声音，还是要选择跟随主的国中呢？我们是否愿意来付上我们的代价呢？另外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就是以色列民的怨言、发怨言，这个是已经是 在民数记载了很多次的，这个都很值得我们的反省。怨言、抱怨和论断，这两样东西经常是混在一起的，没得就分不开的。抱怨里面可能有论断，论断里面可能有抱怨，这两样就很难分开。抱怨和论断是破坏教会的，破坏教会合一的第一杀手 ，number one 的杀手就是抱怨和论断。这个都是魔鬼撒旦用得最多的、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杀手锏。华人教会咧好难合一，这个大学在全世界人都有这个共识，华人教会就好难合一。因为我都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 甚至不少的牧者的口中都说华人教会的是非多，我听到很多次，但我自己都其实行到很多的教会，中国啊、香港啊、澳洲啊，其实走过很多的教会，都感受到呢华人教会里面的抱怨和论断呢是比较普遍的，真是比较普遍。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难以合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华人就很注重个 face 的，注重个面子啊。多数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抱怨和论断呢，他不是面对面的。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呢还好啊，因为在面对面的时候呢，你可以对证的事实，可以澄清这个误解啊。因为多数的论断或者是一些的抱怨啊，在背后或者在私底下的啊，这个就更弊啊，这个就很弊的。因为传到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是可能被论断那个人可能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都有很清楚要面对的一个的事实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少一点的论断，少一点的抱怨呢？好像这个以色列民一样啊，他们的抱怨里面有些是事实啊，他说他们的城很坚固啊，他们的当中有些生柴很大只的人，这些是事实，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小时候看到。但是呢，通常呢，他们的抱怨里面呢，有些用情感呢，将这些放大，或者是扭曲这些事实。他们说，他们个个都身材高大，他们看我们的蚱蜢，这个就完全是将这些放大，同埋扭曲了这些事实。或者是对人的动机作出一些偏颇的判断啊，其实我们对人的动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譬如说这里以色列人说，他耶和华带我们去那里，就是让我们和老婆孩子都是死在那里的。这个是对耶和华神的动机作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咁样我就破坏咗个信任，伤害咗嗰个感情，嗰、那个合一就当然无存啦。嗱，呢个系正正就系魔鬼撒旦所要嘅呢样嘢，佢就系要呢样嘢嘅啫，系咪？所以每一次我哋都喺教会或者喺我哋嘅私底下抱怨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就系攞把刀划开个口子。邀请魔鬼撒旦来做工。如果你将他的抱怨传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群人，即是你的意思是用喇叭刀再划一条长的口子，邀请魔鬼撒旦来做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与魔鬼同工，是拆毁成的教会。这个不是爱和你抱怨的人，更谈不上是爱那些被你所抱怨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的抱怨我们都有警醒。那当人又和你抱怨的时候，一方面呢，神在 test， 即是看你的生命是否成熟。另外一方面呢，都是神系神俾机会透过你系帮助嗰啲抱怨嘅人嚟堵住嗰个破口，用魔鬼撒旦冇嘅余地可以嚟做工。但如果我哋有啲好中意听啲八卦嘅事，或者系听啲人抱怨，我哋好中意听嗰样嘢嘅人呢，嗱呢个唔系一个生命成熟嘅人啊！好多人喺人同人抱怨嘅时候，我净系讲俾你听噶，咁佢又讲俾人听，又我净系讲俾你听噶。嗱，圣经系教导我哋用爱心讲诚实话，嗰、那个爱向诚实，唔单止向你抱怨嘅人，都系有对嗰啲被抱怨嘅人。 因为有可能被抱怨的人可能有些觉得说得不是很公平的地方，所以你要对的两个人呢都应该有爱和诚实。所以如果有人向你抱怨，我建议的做法就是这样，就我认同你的感受，某人或者某件事可能让你不愉快，或者对你甚至有伤害，请问你介不介意与某人面对面的沟通一下，都给他机会解释，或者给机会向他向你道歉。通常我建议大家这样做，所以你就将他带到他两个被抱怨者两个人之间有机会可以 settle 这件事，这个月才被魔鬼没有工作的余地。你这样做呢才是真正的是用爱心和诚实对待两个人。你这样做呢其实是将伤口把它含住，让他自己复合，让他自己复原，这样呢魔鬼就没有工作，没有地方可以工作。当教会开始有复兴或者是当兴旺的时候呢，仇敌的工作就会越来越犀利，越来越多。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从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的抱怨这件事上呢，可以学到这些宝贵的功课。这个第一点我想分享的。咁第二点就是神对佢哋嘅回应啊，神对佢哋嘅回应。嗱，摩西喺个成家好尽忠嘅仆人，嗱，佢就为以色列民代求，佢知道神要惩罚佢哋，所以佢就为佢自己嘅民代求。嗱，与神 argue， 佢就与神 argue。呢个就记载喺《申命记》嘅，呢个系记载喺《民数记》十四章嘅13-19节，大家翻去自己睇啊。摩西为以色列民代求之后咧，神就有回应啊。嗰、那个回应咧，喺记载喺21-25节啊，大家听我读出嚟啊，21-25节。佢话耶和华说：我照咗你嘅话赦免咗他们。然我只将我的永生起誓，遍地都有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其实圣经记载不止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又另有一个的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你们明天又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嗱，呢度讲到25节，讲到佢哋要 turn back 啊，转头啊 ，turn back， 翻去红海嘅路，就完全咧走回头路，再翻到旷野里面。即系意思我哋同 Logan， 我哋嚟咗到 Logan 啦，啊，我哋翻绕翻去 Toowoomba 吓，再喺 Samson Coast， 再系绕去 Rockhampton， 越绕越远啊！等姊妹，佢哋不嬲已经完成咗95% 啦，已经去到门口啦。依家咧系全功尽弃，完全系全功尽弃。跟住落嚟就系神对佢哋嘅惩罚啊！呢个系28-35节啊！我哋顶姊妹可唔可以帮我哋一齐喺睇电脑嘅屏幕可以读出嚟好唔好？吓，预备起！耶和华说：我只将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着达到我意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施洗手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犯被数点，从24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少女们住的那地，唯有 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听命听住被掳掠的，何必把他们引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宴聚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堵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仍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照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定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和一切的恶会，他们必在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好，
嗱，从呢个经文我嚟睇咧，嗱，神对以色列人嘅惩罚咧，喺有三个层面嘅。咁第一个层面就系嗰十位嘅领袖啦。嗰十位领袖，经文就话佢哋报恶信啊，即系佢哋自己唔信神，同时就散布一啲不信嘅言论嚟误导以色列嘅全体会众，系造成会众反叛嘅罪魁祸首。所以佢哋嘅惩罚系佢哋系立刻遭受瘟疫，死在耶和华嘅面前啊！呢个喺圣喺民数记讲得好清楚，呢个民数记嘅三十七节讲嘅。所以佢哋十个领袖算系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啊！咁第二个层面咧，就系嗰啲嚟听探子报告嗰啲人。嗱，呢啲系咩人咧？呢啲全部系男士嚟，系啲战士啊，又出去打仗嗰啲人，就系二十四以上嘅男丁啊。因为佢哋喺住喺会幕嗰度听嗰个十二个探子嘅报告。我谂呢啲人大部分咧系啲蒙查查嘅人，即系广东话叫蒙查查啦，系啲蒙查查嘅人，佢系盲从。嗱，佢哋未必系恶人嚟嘅，只系佢自己冇个分辨嘅能力。当然，佢哋都对神冇信心，佢都系唔清楚自己系喺对抗嘅神。所以神对佢哋嘅惩罚咧，喺四十年喺旷野漂泊啊！其實三十八年，因為曠野已經有一年幾，快近兩年嘅，呢個時候已經快近兩年啦，所以就係加多三十八年，直到咧佢哋全部死在曠野。嗱，以前嘅人嘅壽命咧，可能就五六十歲嘅啫，四十年嘅時間咧，就足足可以比所有二十歲以上嘅男士差唔多全部都死曬。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惩罚的第二个层面。那么最惨是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无辜的妇女、少年人和小孩子，他们是最无辜的。但神对他们没有惩罚的，但他们呢受连累啊，他们是受连累，四十年又在旷野居无定所，困苦流离，担惊受怕。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他们没有犯错，他们更没有违背神，是吗？他们没有。但他们当中都可能有些很敬虔的人，他们可能都是很愿意跟随神。你想想那些十八九岁的这些年轻人当中，我想他们当中都有很多愿意为神摆上，愿意即刻可以上去迦南，愿意愿意跟随神，愿意听那个迦南和约书亚跟他们一起即刻上去的人。我想年轻人里面可能都有很多这样的人，是不是？可能都有很多这样的人，无奈他都有再挨多三十八年了，蹉跎四月，直到他年老力衰。
嗰、那個你係厄韻長嘆嚇。呢、這個我讀落呢度，我自己都即係忍唔住有即係流眼淚啊！我哋嘅弟兄，我哋啲做丈夫嘅，我哋嘅弟兄們，我哋要警醒啊！因為我哋喺頭嚟嘅，神把呢個頭嘅職份已經托付俾我哋，所以我哋嘅抉擇，我哋去影響我哋一家嘅老細大細啊，去影響我哋嘅家庭。人生有幾多嘅四十年呢？一個四十年嘅啫啊！一個四十年嘅啫。四十年前我係做乜嘢？諗下我四十年前你係做乜嘢咧？嗱，四十年前我自己係一個小學三年班嘅學生嚟嘅。四十年之後去咗邊度咧？我諗我哋四十年之後，我哋多數人可能已經喺天家相聚啦。現代人二十歲，大多數人咧仲未 ready 做工嘅，二十歲咧未 ready 做工嘅。咁喺香港、喺中國大陸，咁都係做到六十歲退休。咁你做嘢嘅時間都唔會有四十年啊。咁澳洲都做到六十五歲，啊，遲啲又做到六十七歲，都係一個都係得一個四十年嘅時間。我哋可憐呢啲係曠野嘅年輕人。他们的前程，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热心，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才干，他们这些一切都无谓的消耗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盼望，他们很多人可能捱不到进入迦南的那一日，我想他们很多人捱不到那一日，都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的哥哥们的过犯所造成的。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惩罚。那些违背神的人死了就死了、啊、但是我认为最严重的后果其实是有这个妇女孩童那些年轻人在那里承担，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无奈的，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没有选择，又挨足四十年。等到《生命记》开头的时候，我们如果你熟圣经的话，以色列民再次驻扎在约旦河东，那次又去到边厘啦，那次又回到边厘，四十年转大湾又去到边厘那里啦。那那个摩西呢，再召住他们重新讲述三十八年前他们在加底斯这里的失败。留一趟的人呢，只剩下三丁人而已、啊、摩西加了两个探子，三丁人。请问那时除了那三个之外，那个男士最年长的是多岁呢？男士最年长的男士是多岁呢？最多五十八岁，是不是？那时他二十岁，就挨多三十八年，最多就五十，已经五十八岁了。就那时后生的人呢，都已经年老力衰了，五十八岁了。所以他们挨了三十八年，先至重新翻翻嚟那个门口。所以三十八年其实全部都是行个弯路啊，全部都是冤枉路。如果三十八年前他们愿意信服神，一早就入咗去迦南，可以享受那个丰盛的日子，我们的人生都难免会行弯路。就是行弯路里面，我相信都大家都有不少的学习。但是如果行了四十年的弯路，真的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我们是否仍然在主的门外徘徊呢？我们是否仍在世俗的哀卡里面追寻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我们的心是否仍在无尽的旷野那里漂流，得不到安息？四十年是一个 好沉重嘅代价，系我哋真系付唔起嘅代价。咁啊，第三点我就分享一下摩西嘅祈祷啊。嗱，摩西嘅祈祷大家都知道啊，喺诗篇嘅九十篇啊。嗱，摩西就好少为自己求啲乜嘢嘅，佢好少为自己求。不过摩西有一样嘢佢求啊，佢话求神你可以俾我割约旦河啦，俾我都系弃嗰迦南每地弃啦。点知神点回应佢？点话罢了，你唔再向我睇呢件事啊？呢个喺《申命记》第三章嘅记载啊。嗱，神应该以色列民向摩西发怒，唔听摩西嘅恳求。啊！神就指示摩西，佢你喺比斯加山嗰、那个山顶去，向西、向北、向南、向东，往前睇啊！嗱，所睇到嘅嘢都系俾以色列民嘅，但系咧你自己咧必不能过呢个约旦河。呢、这个对摩西都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啊！摩西自己领悟了神的心意，他没有气馁，没有跟神是阿娇，都没有捞神。他认忠心的带领以色列民，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那个重恩托付给的做手约书亚，当年在迦南地征探的其中一个探子。在摩西晚年120岁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很出名的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就是我诗篇里面最喜欢这一篇，也有很多喜欢，我最喜欢的诗篇九十篇。如果你有看诗篇九十篇里面的意思的话，你一定都要明白为什么摩西这样写，就是因为他有抗议这个经历。我们就来即简单看看诗篇九十篇里面一些的摩西为什么要这样祈祷、摩西说是第九节，就是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正路之下，我们到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摩西，这个是摩西的体会，因为他是旷野那么痛苦的经历，那么四十年的白费被他有叹息，他真的在那里叹息。如果你不明白他旷野的经历，你读这个你又不觉得就是不明白他的心。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在以色列的神在旷野对以色列人发怒是非常之恐怖的，我们刚刚上面看过，以色列人不敬畏神，圣经说他藐视神，结果呢就是所有人都遭殃，不单止是那些藐视的人，连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家人都一起遭殃。所以谁都按照你该受的敬畏起到你的愤怒呢，即是神的愤怒真的是有时候很大很大的。我们有敬畏神呢，就是从这一点我们的体会得到。我想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有时强壮他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是摩西对人生的感慨，感慨是感慨的、这个字不懂、感慨，这个是对人生最深刻最准确的洞察。我们很多人对人生的意义，有很多的哲学家或者有很多很出名的人都有不少的探求和认知，这些所谓的宗教的人士可能都有不少的讲论，但是都不及摩西讲得这样精神和透彻。因为摩西讲的是神启示给他的， 所以摩西讲嘅嘢一眼睇穿晒嗰个人生真正嘅意义系乜嘢。所以摩西最后就求神，佢话求你指教我哋点样数算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哋得咗智慧嘅心。摩西求乜嘢呢？佢求智慧。嗱，以色列民喺旷野就系冇智慧啊，佢哋就系冇智慧。乜嘢系智慧呢？嗱，圣经里面讲认识神、敬畏神，呢个系智慧系咪？呢个系智慧嘅开端啊，啊，即系个开始嚟嘅。认识神、敬畏神，呢个系智慧嘅开端啊。咁更多嘅智慧咧喺耶稣喺生命里面更多嘅教导，人生嘅智慧啊。所以摩西感慨人生嘅年日唔多，无论我哋而家系七十岁或者我哋系三十岁，我哋嘅人生就喺夜，就好似夜更嘅一更，一更就三个钟嘅啫啊，一更。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我哋嘅每一日，我哋都要数算我哋嘅日子。用我哋嘅有嘅日子，我哋愿意嚟跟随主，我哋愿意嚟为主摆上。咁十四至十五节，摩西又求，佢话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摩西求咩呢？摩西在苦中求乐，是不是？他在苦中求乐。四十年在旷野真的很惨的。嗱，我哋十五日，我哋一个月前，我哋十五日在旷野，我哋觉得好好玩。但是如果俾多两个礼拜，你冇人肯制噶啦。在春风得意的时候，顺风顺水的环境，个个人都懂得欢喜快乐。但是如果在困苦当中，在艰难里面，我们要喜乐，要喜乐，这个一定要靠神，是吧？所以摩西就求神，让他在苦中可以有喜乐。摩西求啊，求你早早啊，早早的英文就 early in the morning， early in the morning， 即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莫俾我哋挨四十年啊，起咗迦南地。啲摩西又呼求啊，发自肺腑里面，知唔知啊？发自内心肺腑里面发出嚟嘅，都因为佢喺旷野嘅经历。所以人喺困苦里面，喺绝望里面，如果冇神嘅同行，就好难挨落去嘅。我哋知道喺香港今年一到前四个月吓、啊，香港就有十一位嘅青少年嘅学生自杀喎，前三个月嘅啫，即香港就成为一个高危嘅城市。嗱，社会发展，人生越来越唔容易嘅，度度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澳洲都系一样，我哋嘅日子。不会越来越容易啊，好多时候越来越艰难啊，所以我哋都需要真正嘅需要呢位神。即今日我唔系讲，主要唔系讲诗篇九十篇啦，但系因为呢个系摩西嘅祈祷，如果大家想明白呢个摩西嘅祈祷，就一定要明白摩西喺旷野带领以色列民嗰个嘅经历。如果你明白咧，你就会体会得到摩西佢嘅心肠系真系咁。最后我就以摩西最后一句的祈祷结尾，他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主你建立、啊、摩西祈祷祈求了两次、啊、即是我们人手所做的一切，无论什么事，其实我们都需要神的手来帮助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妈咪对于丈夫啊，对于家庭的确啊系紧要啊！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同妈咪问候一声啊！如果喺妈咪唔喺身边嘅话，喺远方嘅话都打个电话问候啊！感谢妈妈佢嘅辛劳。咁今日嘅信息咧，主要系针对丈夫同埋弟兄嘅，因为系弟兄嘅事。今日圣经里面讲呢啲嘢都系弟兄嘅事。 所以如果弟兄们没有发挥到神给我们一个做头这样的功用的话呢，这个对我们的整个的家庭呢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都请个妈咪们呢都有切切的为你们的丈夫祷告，弟兄们更加要为你的太太和为你的妈妈呢来祈祷。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在主面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你所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主你怜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有的时候没有没有做你的事摆在优先的位置。主啊，你求你今天来亲自地我们讲说话，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尤其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是做丈夫的，愿意来起来回应神你自己的吩咐，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小朋友来向着主，来愿意的跟随主。主，求你都是纪念我们全世界所有做妈咪的，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爱，在好像主耶稣这样对家庭对丈夫的毫无埋怨的摆上。主，你悦纳他们，你赐福给他们。主耶稣，多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多谢。